是新約的第323頁。新行新在我們的教會的雙行本聖經是323頁新約。希伯來書第十一章，我將會為大家讀出第八至十六節。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將來要為得為業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時候，還不知往哪裡去。他因著信，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，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，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、雅各一樣。因為他等候那座有基業的城，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。第十一節，因著信，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，還能懷孕，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孫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，海邊的沙那樣無數。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卻從遠處觀望，且歡喜迎接，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旅客，是寄居的。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是要找一個家鄉，他們若想念所離去的家鄉，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，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，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。
Skydive 太空跳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。在1960年8月16日，美国的前空军上校 Joe Kittinger 就承担着一个核气球 Helium Balloon， 从地面一路上升到距离31000公尺的高空。他看看这个美丽的地球，跟着做个简单的祈祷，然后从空中跳下来，结果就创下了人类太空跳伞最高的纪录。究竟是距离地面31000公尺这个太空，那个环境是怎样的呢？这个太空人 Kittinger 就说好黑，好恐怖，气温非常冷，话是零下40到70度。跳落嚟嗰时候嘅速度惊人啊！跳下来之后咧，35秒，身体降落嘅时速达到1239公里啊，非常快，甚至系比音速更快。而高速降落其中一个危机就是身体可能由空中不受控制地 自我旋转，这样旋转法有可能令到自己头昏脑胀，脑部受损坏，甚至在空中就已经死亡。跳伞员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平衡，不会发生自我旋转。从空中跳下来大概3-4分钟之后，距离地面大概只有1500公尺左右咧，咁呢个跳伞员就会打开呢个降落伞。如果一切顺利正常嘅话，15分钟之后就可以慢慢嘅降落在地面。喺呢种极端危险嘅情况当中咧，跳伞员系需要高科技嘅太空衣，先至能够保证安全，维持佢嘅生命啊！如果这个太空衣有任何些微的破绽，或者这个降落伞在空中打不开的话，那这个跳伞员就九死一生，可能说是死梗啊，粉身碎骨。太空跳伞的确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，但同样信心也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啊。 記得跟大家分享過清朝一個詩人彭端淑寫過一首詩，他這首詩就說淑之鄙有而爭，淑就是四川的簡稱，在成都的邊界呢，鄙就是邊界，有兩個和尚，其一貧其一富，一個是貧窮和尚，一個有錢和尚。貧者喻於富者曰：吾欲之南海如何？這個窮的和尚就跟有錢的和尚就說：我很想去江南看看那裡的風景，你覺得怎樣？江南的風景又美麗，天氣又好，的確是人間的天堂。這個有錢的和尚就我一直做了很多準備的功夫，譬如他研究江南的天氣、江南的風土人情，研究江南的文化飲食，又研究一下不同的路程應該採取哪一條路程去，做了很多準備功夫，又要預備盤村路費、預備衣着等等。富者就這個有錢的和尚就說：子何此而往？若吾一瓶一缽足矣。富者曰：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，猶未能也，子何此而往？有錢的和尚就說：窮和尚，你憑什麼去江南啊？又沒有錢，又沒有朋友。窮和尚就說：不用啊，我靠一個水樽，靠一個飯兜就足夠啦。有錢的和尚說：我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是想租僱用一條船去江南去旅遊，但都未能夠成行，你這個窮和尚有什麼能力啊？那這個窮和尚就拿著他這個黑衣兜拍拍心口，死就死了，於是就起程出發往南下，往江南。結果一年之後，窮和尚去了江南12次，但這個有錢和尚仍然是在準備之中，考慮太多，一次都沒有出去。法國有一個類似的故事，講到一隻驢仔，很肚餓，很久沒有吃東西，誰知走走下路，發覺原來右邊呢就有一堆禾杆草，又青綠又豐滿。當他走過去準備想吃這些這麼美味營養豐富的禾杆草的時候，眼尾再揦揦左邊，咦，左邊還有一堆禾杆草，好像是比右邊的更靚更美味，所以他就走去左邊，就說：我不吃右邊這些禾杆草，左邊的禾杆草呢是更豐富。當他走到左邊的時候，正想準備吃左邊禾杆草，就發覺轉頭看一看，不是的，都是右邊的禾杆草更加漂亮、更加美味、更加營養，於是又走回去右邊的禾杆草。他就在這左右兩邊禾杆草當中走來走去、走來走去，結果餓死在中間。兩個故事告訴我們一件事，這個窮和尚就是拿著這個黑衣兜拍拍心口出發，其實仍然有很多未知之數，他還有很多不明瞭的地方，但是憑著信心就把心一橫，他就去，結果冒險去江南12次。而這隻驢仔看來看去南揸不定主意，結果就在兩堆禾杆草當中餓死。信心是一個冒險，但是同樣不信可能是一個更大的冒險。基督徒將我們的生命交託給一個2000年前的歷史人物，叫做耶穌。我們看不見他，摸不到他，好像很遙遠、很抽象。沒錯，信耶穌是一件冒險的事，將我們的身家、性命、財產投資在一個宗教人物的身上。但如果你說你不信耶穌，同樣是一個冒險，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險，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自己都是有限的人，我們自己都不靠不住的，很多事情不是在我們自己控制之內的， 无论你信耶稣也好，不信耶稣也好，其实都是讲到信心的问题。分别就是究竟你信的对象是哪个？如果信耶稣，你信的对象是耶稣，你知道自己的不足，自己有限，自己不可靠，就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全能的神手中。虽然神似乎是看不见摸不到，但凭着信我们跟随他。正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 We walk by faith, not by sight。 但如果你说我不信耶稣，那究竟你信哪个呢？很多人就说我信自己咯。而人的生命的确很脆弱的，人的生命可以一刹那之间什么都没了。一次交通意外，一个心脏病，就可以将我们的性命夺走。你所拥有所有的钱财，你的健康，你建立的事业，你的家庭，你的生命，一瞬间就可以消失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英雄榜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我们今天所研读的就是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。究竟他的信心是什么的信心呢？究竟我们的信心应该有什么的元素呢？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第一看见信是离开安乐窝 Comfort Zone。十一章第八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对于亚伯拉罕来讲，他那个 Comfort Zone 安乐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家乡。神的呼召很清楚，叫他离开家乡。创世纪十二章，神呼召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究竟本地、本族、父家是哪里呢？就是加勒底人居住的叫做吾尔这个地方。吾尔就是在幼法拉底河的河口，也是今天科威特这个国家的境内。从考古学里面已经得到很多的证据，吾尔并不是一个落后荒芜的地方，而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地方。考古学里面就发现了当时这个地方有街市，有图书馆，有学校，很文明的。那我们就问，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离开这个繁荣富庶的安乐窝呢？那犹太人有这样的传说，是伪经，但不是圣经，是犹太人自己想出来的传说。他们就说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，是零六军队的统帅。当亚伯拉罕出世的时候，就有一颗星星在天空上照亮，光明四射，掩盖了天上的众星。所以零六看见之后就非常惧怕，想尽办法要杀尽所有刚刚出世的婴孩。但有人就将亚伯拉罕藏在山洞里面，保存住他的性命。后来当亚伯拉罕渐渐长大了，从洞里面出来，见到烈日当空，这个太阳很威猛，就认为这个太阳梗是上帝了，于是就想拜这个日头。咦，怎知没多久太阳落山，亚伯拉罕就想一想，上帝不会这样跌下来的，这个日头一定不会是上帝了。那再过一阵就见到月亮，咦，慢慢慢慢上升了。有些好像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庆祝中秋节，这么圆这么光的月亮，这么漂亮，所以他就说这个梗是上帝了。于是就拜月亮为神， 咁点知再过冇几耐，渐渐早晨天光啦，月亮嘅光芒就消失晒。于是亚伯拉罕就认为啊，呢个一定唔会系上帝。所以亚伯拉罕后来谂通咗啦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都唔系上帝，佢哋只不过系按照自然定律嘅规矩嚟运行，后面一定有一个掌管佢哋嘅主宰。于是亚伯拉罕就相信呢个创造、掌管宇宙万物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嘅真神耶和华，所以他就敬拜耶和华，遵照上帝的呼召离开吾尔，要去到应许之地。刚才那个只是犹太人的传说。好了，阿拉伯人都有个传说，其实阿拉伯人亦是阿伯拉罕的后裔。阿伯拉罕的后裔当中，不单只有犹太人，亦有回教的信徒的。咁啊，阿拉伯人咁话，当阿伯拉罕佢牧羊嗰时候，有一日就问佢阿妈啊，佢阿妈话：阿妈呢啲牛羊嘅主人系边个啦？阿妈回答话：我当然系你阿爸，塔拉啦。阿伯拉就继续追问：咁边个系塔拉嘅主人啦？阿妈就回答话：零六就系塔拉嘅主人。阿伯拉罕就寻根问底，再追问：咁啊，零六嘅主人系我咧？咁啊，阿妈就无言以对。于是阿拉伯人就认为啦，阿伯拉罕一路咁样去推想，就相信喺宇宙万物当中最伟大嘅主人就系阿拉呢位真主。两个只不过系传说。我们从圣经和考古学和犹太人的传统阿拉伯人的传说当中知道，吾尔虽然是繁荣富庶，但同时也是拜偶像的地方。就好像约书亚在约书亚的24章那里对百姓说，今天你们要选择，究竟你们要敬拜侍奉哪一个神呢？是耶和华呢，还是大河那边的神？大河那边就是指到吾尔。当亚伯拉罕选择了侍奉敬拜耶和华为真神，他就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向应许之地前进。同样，今天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挑战，呼召你离开偶像，相信真神。究竟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在登山宝训里面，耶稣这样讲过一个比喻，说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给你选择，一条路是阔的，它是带你到灭亡，另一条路是窄的，它是带你到永生。究竟你选择哪一条路呢？在刚才一节圣经里面，我们留意一点，亚伯拉罕这个选择一定要冒险的。11章第八节说到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不知道他的目的地，为什么还敢踏出一步前进呢？原来是因着信，他信得过神，既然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就一定会继续带领他的前路。他不需要知道目的地在哪里，他只需要知道上帝是带领着他。我们成年人每一次出门口的时候，一定会搞清楚目的地。今天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用卫星导航系统，或者呢我们手机的 Google Maps 就可以输入目的地。无论哪个地方虽然未去过，都放心，总可以到达。但是小朋友小老哥就不需要，他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的，他只需要知道是爸爸或者妈妈是带着他出街就可以了。你告诉小朋友知道，爹地妈咪今天带你去 Sesame Place 芝麻街游乐园去玩个开心，他不需要问你妈妈入场券多少钱的。 阿爸那些的游戏啊，电动车安不安全的？有多少次发生过意外啊？那我去到那里玩下肚饿，他们有什么吃的？小孩不需要这样问的。他只需要知道，阿爸，阿妈，是不是你带领我去那里玩啊？如果你说 yes， 那他就欢天喜地，拍手掌，立刻呢，跟你去街。同样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他就遵命出去，虽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，因为他的焦点不是目的地，他的焦点是上帝，他的焦点不是放在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目标，他的焦点不是说，我要在公司爬升到哪一个，总经理、CEO、总裁的地位。他的目标不需要说，当我退休的时候，我要有几多十万的退休金，不需要。他的焦点只是放在耶和华神的身上，他相信神一定带领他的前路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的信心焦点在哪里呢？跟着我们再留意亚伯拉罕回应那个时间，正经话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这个就很重要，立刻，毫不犹豫，即刻行动。就好像有些初为父母的夫妇啊，一听见 BB 半夜三更喊的时候，就起床喂奶啦、凑 BB 啦、换片啦，毫不犹豫。有些人在教堂里面都是的，主要来到听到，可能过一又几日公司太忙唔够瞓，一听见牧师讲到就安心睡觉啦。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红耳往神指示的地方去啊！当时同去的有几个人嘅，有佢太太撒拉啦、侄儿罗德啦，仲有就系佢爸爸塔拉。佢哋从红耳出发，就沿住有水有草原的地方去前进，不是最短的路程啊。因此他们经过一个地方叫做哈兰，哈兰就是在伊拉克的北部，于是他们就停在哈兰。主要的原因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他不想继续前进，所以他们一家就停在哈兰，一停就七十几年了。塔拉不单止停在哈兰，后来也死在哈兰。塔拉为什么不跟亚伯拉罕前进？为什么不听神的呼召呢？为什么他迟疑呢？原来呢，希伯来文塔拉这个字很有意思的。塔拉这个字的解释就是延迟。想想先啦，迟一阵啦，等一等啦。英文呢就叫做 procrastination。那封信就快要寄咯，等啊等下先啦。要洗碗咯，放咗喺度咁耐，等阵先，睇埋呢个节目先。我哋好多人就好似他咧一样拖延。信耶稣好，不过咧等我退休先啦。侍奉神都好，不过等我灵性好啲先啦。我哋就好似他拉一样，我哋唔系好似亚伯拉罕一样蒙召嘅时候就遵命出去。可能我哋有啲人会步咗他拉个后尘，停在哈兰，只不过一停就停七十几年，人生就系咁样度过啦。后来亦死在哈兰，从来未进入到应许之地。所以信心第一个元素就是离开安乐窝 comfort zone。 不是好听话，麻烦控制员和第二，除了是离开安乐窝之外，第二信心就是要等候。十一章第九节，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，像逢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神所建造的。信不单止是离开安乐窝，而且到达目的地之后还要等候啊！因为等候很不容易的啊，信心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啊，马戏团的空中飞人。当你在空中飞，打了第一个千秋，放了手之后，要等第二个千秋还未到，在这一两秒的时间，半天吊在空中，要等候第二个千秋来到，不简单。亚伯拉罕已经踏足在应许之地，但那个地方仍然不是属于他的。神是这样应许，但他住在迦南，他只不过是支搭帐篷，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，走来走去。他只是作客，他不是主人，他不是地主。他最多最多就是在这个应许之地买了一块地，买一块地不是耕田，买一块地是做坟地，是当他太太撒拉过世之后安葬他妻子，也都成为希望期待将来他离世的时候亦葬在这个坟墓里面。他是带着信心去离开世界的。神赐给他这块地，他仍然还未得着，神的应许还未实现，梦想幻灭是一件痛苦的事。当你离开了安乐窝之后，老远去到另一个地方，但似乎这个新的地方，这个梦想的地方都不是属于你的，那时你很容易失落、空虚、沮丧。我们所居住附近这个大城市纽约有很多非法的移民，是带着美国梦离开中国，甚至是偷渡来到美国。有两个福州人，两个都是表兄弟，同样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偷渡来纽约，每人都欠蛇头几万元的债项。福州人他们常常讲三个头：蛇头、灶头、枕头。蛇头因为他们偷坐轮船或者飞机来到美国，是跟着蛇头还欠几万元的债，将来要还钱。来到美国之后，每一天就躲在在餐馆的灶头那里做炒锅，不见天日，晚上做到筋疲力尽，就回到去床头睡在枕头上边大觉睡。到了睡醒之后，明天早晨中午准备又要开工做餐馆，又是灶头，直到储够钱了就要还钱给蛇头。头两个表兄弟，表兄这个就来到美国有20年，辛勤工作之后总算储够钱还清欠蛇头的债，而且有一个稳定的家，有老婆四个仔女，由9岁到1岁大，而且在纽约的布鲁伦区买了屋，算是安居乐业。而且夫妇两个人都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从没身份到有身份，所以算是不错的生活。不过他的表弟就比较颓废，自从16岁偷渡来了美国之后，一直他打工呢，做份份工都做不长，做没几耐就被老板炒鱿鱼。而当他没工作的时候，常常去赌博啊，吸食大麻。在好几年前，他曾经订过婚，而在纽约福州人当中订婚的礼金呢，可以是高达50,000那么多的。不过当他给了这个礼金之后，这个新娘竟然突然间失踪。 他感到被骗，极度痛苦，美梦幻灭。在2012年8月，他在一个社交空间 QQ 那里这样写话，看着一对对的夫妇，为什么我这么孤独呢？他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比他更加好。2013年，他在芝加哥那份工作就做一次做不长，被老板炒鱿鱼，而且被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机。于是他就走回到纽约布鲁克林投靠他表哥，表哥好好收留他，免费供应他住食。但这个表弟脾气好坏，经常跟表嫂吵架，甚至跟几个小朋友吵架。2013年10月26日，惨剧发生，粉碎逐疾这个的 表弟，住在表哥的家。当表哥在外边工作的时候，用刀砍杀他的表嫂和四个小老哥，五条人命。根据警方的报道，表弟因为他的失败感，因为妒忌他其他人，有他的表兄比他更幸福，在绝望、在幻灭之中，一日之间就摧毁了他表哥所拥有的一切。后来被判坐监125年。亚伯拉罕不是这样，虽然他在应许之地还未能够实现理想，但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知道信是包括等候的。他明白自己身份，认定自己在应许之地只不过是作客的。作客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原文 paraokio 就两个字组成， okio 就是房屋， para 是旁边。亚伯拉罕知道他是作客，是住在旁边房屋的人，即是说他不是住主人房，他只是住客房，甚至是工人房、妹仔房。他是客旅，他是寄居的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。好像我仔刚刚搬入 Rutgers 大学，我当然有学校的宿舍地址，又有 permanent address 永久住址，但其实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有没有永久住址呢？我不知道在座有几多人从你出世到现在你住同一间屋的，有可能你都不会坐在这里。没一个人一世住一个地址，永久住址，世界上是没有这样东西的， permanent address 永久地址没有的。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永久地址，我们就可以去我们深埋石附近的 Franklin Memorial Park， 这个可能你买个那个是你将来永久的地址，这个墓园呢，或者你想回港，我可以呢，香港有个华人永远坟场，那个可以做我们永久地址。世上没有的，只有在天家。一切都是寄居，一切都是短暂。亚伯拉罕看到很长远，他所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神所建造的城。他所居住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暂时寄居的。你我都是一样，信心就是等候。不过这个等候不是苦闷的，而是带有盼望的等候。信第三是盼望。13-16节这段经文，帮我们试试重温一下希伯来书写成的背景。大概在公元69-70年，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最痛苦、最黑暗的时刻。公元70年，罗马大军重重围困耶路撒冷，屠杀几十万犹太人，他们所最光荣的圣殿被拆毁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。有些犹太人就逃难去到这个 很险要山崖旁边的山寨叫做密沙达，但是罗马军兵前来进攻，所以在最后的一个晚上走投无路，兵临城下，900个犹太人他们就全部自杀而死，免得做罗马人的俘虏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在这个的绝望黑暗的当中，他们收到这封希伯来书，成为他们的盼望，成为他们的鼓励。十四节讲到话，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找一个更美的家乡。今天我们所住的酒店，无论是多漂亮的，一直都要搬出去的。今天我们所住的大屋，无论你多喜欢，里面有多少你喜欢的家私、盆栽、古董、名画、纪念品、等等，多少你三代同堂，或者你是去过环游世界的相片，有一天都要离开你的。你这间大屋，虽然你有地契，但这个地契不是永久的，有一天都要转让给别人。阿伯拉罕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不会执着世上这些事物不肯放。十六节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基督徒不怕死，因为我们知道死后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这座城，新圣城耶路撒冷。这个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不再有哭泣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需要再到处流浪，四海为家，不再是客旅寄居，是天上更美的家乡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讲得好，是保罗他面对痛苦困难逼迫时候那个心态。同样，当你我或者患绝症，或者面临失业，或者遇上很多走投无路的困难的心态，圣经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，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亲爱朋友，你的家乡在哪里呢？在中国大陆的乡下，是你在香港的乡下、东南亚，或者是你在美国辛辛苦苦赚回来买了这间屋？你的家乡在哪里？当你年纪渐长，知道离世的日子不远的时候，你会问一问，究竟我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呢？事实上，我们的天堂，我们的归宿，不需要等到死后才经历这个更美的家乡的。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都可以是遇上天上那个甜美家乡，就是藉着我们每日的灵修亲近神，藉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安慰鼓励，藉着弟兄姊妹的团契相交，我们今天就可以遇上天上家乡的甜美。请问你的家乡在哪里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多谢天父上帝，你宝贵的话语安慰鼓励，有时提醒责备我们，叫我们在世上活得有指望、有智慧、有能力，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世上的事物幻灭而灰心放弃，乃因着 天上完美家乡，永生的盼望。我们将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继续奔走天路。祈祷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呢？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寻到这个永恒的家乡，因着信。
凭信他利必无益，因信全然奉上爱子，凭信还有人全地罩住天使，人道祝福换了名字，凭信他行近红海，因信趁夜游了也分开，凭信曾有人被困于狮子坑内，人敬拜上帝，即时至死不改，在无天他决心永要在城外，凭信放声呼喊圣城并到他来，悠悠先知被掳，他放上在心里最大人曲，信上帝永耀会回来，凭信我们怀着凭据，因信同寻着了应许，凭信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被亏，朝更美家乡找回去。
圣经话：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不需信有神，且信他那赏赐、那寻求他的人。
凭信他利必无益，因信全然奉上爱子，人信有人就住约住天使，人道祝福换了名字，凭信他行近红海，因信连潮浪也分开，人信曾有人被困于狮子坑内，人敬拜上帝，是谁自世不改，在无天他决着心永要在城外，凭信放声呼喊，人便到他下来，悠悠先知被掳，他放上在心里静待，人靠信上帝永要会回来，凭信我们怀着凭据，因信同寻着了应许，凭信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，朝更美家乡找回。